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最近 SBS 播出了一个纪录片叫 Testing Teachers， 讲述了一些新进的老师刚刚开始教学面对的这个问题和困难。
那么全国范围是有3所学校进入了这个镜头当中哈。孩子们有的面对家庭问题，有的是来自于多元文化背景，有的呢是原住民孩子教育水平没有办法达到标准。
是的，那么我是在 SBS On Demand 上收看了这个 Testing Teachers、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里面当中讲述了很多我们曾经在中学可能经历过的一些问题，因为它主要是集中在中学的孩子身上，打架骂人，家里有任何这种情况，把新来的老师都非常年轻的老师气得当天第一天就哭了，这种情况都在镜头记录当中。那么当然也欢迎大家去收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这个节目是反映出来老师面对挑战的同时呢，也是凸显了我们澳大利亚基础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引发了这个观众的思考。
在这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就提出的问题哈，有一些呢，包括了比如说你曾经都从老师那儿得到最好的一些建议哈，您成长过程当中，
那么受到的启发都有哪些？哪些是改变了您日后的这个人生观和生活轨迹的哈，也都有。那么您同时呢，是不是觉得孩子的教育太过的依赖学校，那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学校，所以在学校方面老师也是面对着这个巨大的压力的。
因为经常有这种说法，就是教育是三方的，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来自于社会的。
是的，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表达您的看法。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两位嘉宾，也是曾经多次参加过我们正在行动栏目的 Emily 张和 Vivian 朱，两位好。
你好。
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跟教育有关系，当然你们现在目前也正处在高中哈。那么首先呢，把问题给 Emily， 你有没有任何的老师给你的这种意见或者建议对于你来讲特别受启发的？
我觉得在我学校，我们所有老师都特别那个关心和关注学生吧，然后就是像比如说我一开始上中学就是英文成绩不是那么好，然后我就是找我的英文老师问，就是说我这方面怎么样来进步。然后我学校我那个七年级英文老师就是给我了，就说你就多写点作文给我看。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学校，我就只有很多老师都就是帮助了我，就是不管是在学习上面或者就是在人生
的成长过程当中
那 Vivian 你呢？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面，我们学校其实很多像跟我的身份差不多的这种比较年轻、比较经验尚浅，但是同时又是亚洲华裔女性的这些老师，对我的启发特别大。
比如说，
我有一个拉丁文的老师，他是这种做事特别严谨，包括他对学生的关心也都特别好，而且还有很有幽默感这样的老师，而且因为他跟我相似的身份，所以说对我有种榜样的这种感觉。
我想问这个两位小朋友啊，你们有没有在学校当中遇到那种比如说打架骂人的孩子，然后非常调皮捣蛋的孩子，
就是让老师头疼的？
对，你们可以说有或者没有，也不用透露他们的名字。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打架骂人，可能有些作为就是让老师很崩溃。
主要是我受到这个 testing teachers 里面的刺激。
我觉得小学有，可是上了中学就没有了。
那小学有的时候老师怎么处理？
就是想我也忘了，好像就像有个老师，我五年级的老师比较严，就是他就罚抄啊罚站都有。可是那个
这还比较传统手法。
对，然后别的就大部分都忘了。因为
Vivian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有，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觉得澳洲的老师更像是会去追究他究竟是为什么这样做的，比如说他家里有一些家庭问题啊或者之类的。所以说他们大部分不是惩罚这个孩子，而是去跟他们沟通吧，去了解他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并且就是
找到症结所在，
是这样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听众的热线，看看他们有什么经验要跟大家分享。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哎，对，您请讲。
哦，好的，这个讲到这个话题啊，是比较有点意思的，因为各个年代不一样，时代不同，是吧？年轻人啊，或者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现在都是成了中年人了，对吧？那么这个问题来了，我们那个特殊年代，我是一年级开始搞文革了，国家
一年级，
国家搞文革，那么。我们一年级，你看看我们有什么？我们又不能左右历史，也不能就是就被这种历史的那种无奈啊，就卷入到这个文革里面了。所以当时开始读书的时候呢，老师对我们的作用呢，应该就是说给我们一种就是规矩，给我们立的规矩，就是什么遵守课堂纪律啊什么。但是文革一开始，那就乱套了。那么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呢，可能你们知道，我后来是参加就是体育运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比较活跃，就是在没有参加体育运动以前比较活跃，那相对来说可能是属于一种遵守纪律上面比较欠缺的。那么文革开始以后有一段时间呢，马上就派了工宣队来了，所以好多人呢，这个老师对我们的印象，在我们的印象里面稍许有些淡薄了，因为文革开始不读书了。我们那个时代是很荒，就是很荒唐的，就是我说是一个神魂颠倒的年代。
那这段年代对于您的后续的整个生活的影响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是有影响，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对于那个学习啊，一种就是说读书啊，是给你老师，我认为是这样的，是给你一种就是掌握学习的那种本领或者能力，而且不是逼着你去学习。这种自学的能力相对来说就是掌握学习的技巧上面应该是欠缺的。那么涉及到什么问题呢？我们在文革的以后为什么欠缺呢？因为不读书以后呢，就是上课也没有人管了，那么不读书呢大家都自由了，工宣队来了。那个工宣队来了，那个笑话就来了。如果你不在乎，我就把工宣队的情况就他一本正经的头发梳得蛮好的，我这个脸到现在还记得。结果呢，因为我们附近都是一按那个学区啊或居住区域划分一个学校的，那么这个工宣队呢，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就是一本正经的去训斥我们，然后呢就是什么用鞭子要吓我们啊，用棍子要给我们显示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守纪律嘛。他没有这种就是教育孩子的那种学生的能力，他就是用这种威吓吓唬，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就是掐的驴子的这种设想，掐的驴子。结果呢，我们这个训完以后，我们就回去了。结果下午放学了，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经过路，因为学校和家里是走路的，不是很远嘛。他在那个就是工宣队，就是训我们、骂我们的那个、教训我们的、用鞭子吓我们的、用棍子吓我们的这个工宣队师傅啊，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些的时候啊，他在那个小菜场那个，那当时文革的时候，小菜场不是都是那个早上卖菜，中午就收，上午大概9点钟就收摊了嘛。这个摊子就是很简单，用木头搭的架子，他在那里打牌。
所以您的这个小学受到的这个教育、经历教育真的是。有那个时代的这么一个印记哈，
不是时代，就是我一定要讲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历史嘛，我们对任何人就是要不能违背历史，这是事实啊。就是公权力在打牌啊，就是很荒唐的，就是在赌博啊，就等于，就是一批人大人围的，就是很无聊的那个，这是我们形成的世界观，我认为。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分享您的这个经验。
你这个感
觉好的，感谢陈先生给我们讲述了那段的这个历史啊。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其实我特别想问这个 Vivian 和 Emily 就是你一个问题，比如说在我们的和家长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和学校老师沟通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特别是跟你们家长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寄希望于学校有很多很多的要求，要求学校怎么来教育你们，要求学校来怎么灌输一些思想或者是一些知识给你们，会不会这样 Vivian？
我觉得在如果家长对澳洲的教育系统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应该不会有这种要求，因为澳洲的教育系统本来老师就应该是一个中立的存在，他应该是灌输知识为主，如果他就是需要形成就学生的价值观这个 这个锅不是老师的，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家长自己去负责的。所以如果他家长寄希望于学校过多，希望老师去很多的关注这个孩子，特别是中学的老师，我觉得应该是会失望的。
那这样会不会到 Emily 这里，你觉得那老师和家长之间比如定期的家长会或者沟通会不会很重要？如果要是说在比如说价值观方面塑造没有这么多的要求的话，那他只是说聊一聊你们的学习成绩好不好吗？
我觉得其实家长会挺重要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学校，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如果别的学校也有，可是就是家长和老师就没有很多沟通，就只有这一个家长会，一年一次，家长能跟老师见个面，平常就是另外一次沟通，就是我们发 report 的时候会算是沟通一次，所以我觉得家长会是就是在我们
面对面
面对面的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那个老师能跟家长讲述那个像孩子哪里有进步啊，哪里需要进步，所以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你这个谢欣的这孩子也非常的乖巧聪明啊，你怎么看待家长会的问题？你
我觉得挺好的，家长会没有就是觉得跟老师交流挺好的，因为有一次去参加这个。
会很定期的经常沟通吗？
还好，就是学校规定的时间就去嘛，还有有时候就孩子在学校得了奖，会邀请这家长和孩子一块去参加一些 BBQ， 学校很简单一些庆祝活动会去。因为之前我儿子他，你知道小男孩一般学习都不是那么很上心，所以给我的固有的印象就是他总是在玩，就是你要给他老规劝他可能就不耐烦。然后就有一次去他学校参加，他因为奖得了奖励去参加这个 BBQ， 跟他的老师就聊起来，说老师说他上课非常的认真，而且课余的时间很喜欢跟老师一块打乒乓球。其实我听了之后，你知道我自己也觉得很放心了，就是孩子就说可能并不一定就是在学校表现未必就是我们在家里给我们留下的这种固有的印象。
确实是这种经常的沟通其实能反映出来这个学生在学校的一个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
的。是，而且跟老师多交流的话，你作为家长来说你心里更有底一些。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线上的听众朋友史先生，您早。
你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啊，两位好，是啊，四位好。那个我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啊，怎么说呢？我们把孩子送进小学，送进学校啊，那么我们所希望就是在学校里，第一个学习知识。所以从每个学校到哪个学校，从哪个学校升学，他都会讲究一个 academic result， 对吧？那就是说学习知识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另外一个，那么也就希望学校能够教孩子如何做人。对吧？如何接触社会，如何和其他人一起，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和其他同学一起去学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学校应该负的责任，也就是这学校应该尽的那个学教育的方法的一种。至于我们所说的是否是会对小学校的要求依赖太多，我觉得没有依赖太多这样一种说法。因为我觉得把孩子送过去就这么回事，然后呢，这并不代表我们在家里就不去教育孩子，我们当然要教育孩子，对不对？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家庭，我们会觉得学校中学的知识远远不够，或者说学校中所学的知识由于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 understand， 那么我们就会给他其他各种各样的课外的辅导。比如说学辅导音乐也好，学中文也好，学另外学英文也好，等等等等，包括我们家长会身体力行的去教孩子，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多掌握一些东西。所以家里的家庭和社会的教育只能说是一个 supplementary 的东西，对吧？就像一个维生素一样，对吧？所以孩子的教育在学校当然是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个上面呢，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啊，我现在想就着这个问题马上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嘉宾。你就说觉得学校教的东西不够，我们现在就问问 Emily， 你觉得学校教的东西够不够？
我觉得学校就是要看的，因为我们四年级到六年级那个期间有那个 opportunity class 考试，还有那个 selective school 考试。这两个考试之间是学校，那两个考试的内容是学校不怎么教的。然后可是上了中学，我觉得就是学校教的是那个会，就是慢慢让你就是到高考那期间就是会教到，可是有些家长我会觉得有时候会教的慢了一点学校。然后就是让孩子上一下补习，这样子就是做一个心理准备吧，就是像高考的内容啊什么的。
Vivian 怎么说？
你爸妈会觉得你在学校学的不够吗？
嗯，我觉得不会，因为，在这个澳洲都是统一的这个教学的这个大纲的嘛，所以说如果学校把这个大纲里的内容都吃透了，而且我们又把这些大纲里的内容都学好了，我觉得就是不太需要到外面去补习的。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嗯嗯，
因为因为
史先生，您的孩子去外面有补习吗？
补习当然补习，因为
补习什么科目？
补习的，比如说打个比方啊，学英文，另外去给他英文 class， 还有学中文那是肯定的，对不对？
嗯，
学中文，然后呢，可以教他学那个。那但我们的孩子现在还小，现在就学一些体育的东西啊，包括学音乐等等。那我要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然学校有很多自己的科目，他也在按照教育在学。但是如果你要你自己的学习啊，学生能够比别人都比较拔尖，或者说你希望你的学生都能够在 top five 上面，或者说你希望你的学生能够考出奖学金，那你自然会要增加一些课外的东西，对吧？那不然的话，大家都一样的话，那你怎么去做？
好的，
去把你的孩子显现出来呢？那么这个上面呢，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记得几个月前我们曾经谈起过那个私校、公校等等啊，有几个女士好像不大赞成我的观点，因为我觉得私校要比教育明显的是优于公校。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就是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相信那几位说话的那几位那我们大家都会把自己的孩子送给私校，对吧？就是说啊，在这一点上呢，相对私校来说呢，他对学校呢的教育呢就比较重视，包括对 discipline 方面等等方面，他相对比他也比较条件允许他才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好，史先生，
功效不能，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后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我们把这个时间跟他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谢谢啊，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史先生。
拜拜。
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王女士。王女士您早。
哎，喂，你好。
那您请讲。
就是因为我这人特别爱学习，所以呢我在澳洲也上学来着。
嗯，
我就觉得澳洲这个老师教的时候，他们，你像我们那个老师就说，他说我就是卖知识的，然后
这个说法你
拿来卖，
他说我就是卖知识的，如就是说因为你花钱了，所以呢我就
是。您这
是
高中的老师还是大学老师？
我这个就是一个 TAFE 的老师。
TAFE 老师，
然后他说如果你有不满意，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教你，因为我这是我们的 business。
这也许
反正我就是遇上这事了。后来我又学习别的，好像老师呢就是你比如我学剪头发，然后呢他们就会说你这明明没有剪好，你想问问老师再多教一点，然后老师就挺不耐烦的，老师就哐叽哐叽给剪完了，给你签一个过就好了。
负不负责任的问题。
不负责。但是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我上到大学毕业，我觉得老师非常非常的认真，而且老师并不是说出于一种工作或者什么，老师就是出于一种尽职尽责。
好的，王女士，
对，就说
到
这。
好的，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经验哈。那么首先回到这个 Vivian 这块，你怎么看待刚才这个女士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她的个人经验，说她教书就是一个 business？
我觉得
会有这样情况吗？
我觉得教书这件事情它是一个职业，但是我觉得它可以跟医生作为类比，就是医生既要有悬壶济世的那种心，有医德，又要有这种觉悟，说这是一个职业，我要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所以我觉得老师也是一样的，他有这种激情，有这种帮助学生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他如果觉得这是他的工作，他要把工作做好，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那艾米丽你怎么觉得呢？你是觉得老师把他的该教的东西都教完了，然后就 OK 了吗？
我觉得要看学生个人吧。如果学生想要就是更多帮助，就问老师，然后老师那时候就是应该来帮助学生。可是如果就是我觉得这是真的要自己就看学生，如果学生想要更多帮助，更多作业吧，问老师，那老师帮助是应该的。可是如果学生不想要，
没有这个需求哈，
对，然后老师给也
没有这个必要性，是这个。
对。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另外的听众朋友。连女士你早。
哎，你好。
哎，
你
好。
你好，我是李安。
啊，李安 ，sorry。
啊，你好啊、我说一说，就是说这里啊、说那个数学老师，是教体育的啊、其实是真的，是这里的
数学老师教体育，还是体育老师教数学？
对对对，是一定的，是大部分是这样子，
互相教。
他是规定，这里就是说你不要可能笑是中国人那种思想思维是认为是笑。不够专业。这里吧，你在电台干活也是，它是 multi skill， 所以它不是数学老师就教数学，它一定你一个数学老师一定要加一科别的科。那体育是那个最少用头脑的，比较简单，比较那个什么。如果是你数学老师你不教体育，那你就教啊、他一般就教不了啊那些东西。那
您觉得这么教法合理吗？
他是你知道一个数学老师，他这里不是培养一个木头人，不是合不合理？你时间一定要这样分配，因为你那个学校你的funding就是那么多人，一个人要做多样的工作，他是这样的。
插一句话问一下哈，我们在前面的这个采访报道当中提到有一位音乐老师，他的主职不是、他这个主要的科目不是学音乐的，但是他给学生教音乐的时候，他连五线谱都不识，他先去找人去问了以后再来给孩子教。
对对对，
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呢？
有这个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很多老师要出去学别的，就是他每年都要分配的。
那您觉得这是不是政府 funding 不足的问题啊？
我不具体应该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具体的学校具体的安排。但是他每年都这样子，你好像这个老师教七年级或者八年级，小学我不懂，中学我懂，你好像教七年级的，那明年你不一定教七年级，你要换的，他不允许一个老师。教26年都教同样的科目，他不允许这样子的，一般都会调动，啊，然后那个，中学吧，他数学老师他教数学，在7年级到9年级的老师就比较多讲解，你最近看如果看到那个新闻，就看到那个 Eddie Wu， 他那种忙解释，像中国那种灌输性那种解释。一般在初中是比较老师比较多这样子，或者是在高中那个 general math 那些老师会猛解释比较低档的，然后教的高档一点就是难一点的老师呢，数学老师呢，他就很少说，比如一上课他就解释今天我们大概是学什么。
好的，
就解释那两道题，那就让学生在里面做。
女士你好，你好，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
我很快啊。陈云那天说他女儿那个经历，他怎么样，他就是需要像他女儿这样子，你老师你不愿意跟他 communicate， 你就上网找。反正你自己找到那个结果。
我们把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其他听众朋友，好吗？
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您分享您的这个看法。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回到这个 Emily 和 Vivian 这里啊，我们还是说到这个教育的问题。其实你怎么看待刚才说的这种师资轮番换，这个是因为政府的 funding 不足吗 ？Vivian？
我觉得是两个问题。首先说师资不足导致老师需要前一天学后一天教，这个问题明显是有问题的。因为像从1989年到2015年那个学老师就学教育的在大学里面下降了比10%还要多，就是说老师肯定是不足的，所以说需要一个老师可以教很多科目，他自己不愿意教这些科目也去教。
薇远，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你觉得这样 OK 吗？
我觉得我们学校大部分老师就是教什么科目就是教什么科目，像我们数学老师不会教体育的，我们数学老师就是教数学的。可是就是这样，Vivian 刚说那个问题就是，这老师就是一个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些老师就提过嘛，就是文科的老师特别多，可是就理科像数学那个化学那些老师就特别少，所以文科老师就是他们说过就是出来会比较难找工作，可是 就是数学
理科老师，数
理
化的老师，
数理化老师就出来就、
嗯、
同感同感。对，
这是这行全球通行的这个规则，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那一
不
怕。
是的，那我们线上呢还有这个李先生在等待，还有陈女士在等待，非常抱歉今天可能我们时间到此就要为止了，然后没有接听您的电话，希望您下次提早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在此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在 SBS On Demand 上收看 Testing Teachers。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 Emily 张和 Vivian 朱。
嗯，大家也没关系，可以如果想要表达自己的态度，给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给我们留言，在网上进行互动。
嗯，稍后是广东话的节目。